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1日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中共宣布二十大召开时间，各方解读恐惧疫情大爆发，二十大提前召开。苏联共产帝国终结者戈巴卓夫辞世，享年91岁。 FBI 特工辞职，曾经压制亨特电脑门新闻报道。捍卫新闻自由，黎智英将会上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8月30日宣布将会在10月16日举行二十大，习近平几乎肯定会被授予第三个总书记任期，成为打破连任规则的第一人。民间猜想召开时间背后代表什么？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礼拜二报道说，中共由25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已经建议将10月16日作为该党在北京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新华社说，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但没有详细说明具体时间表，因为中共的不透明，网民列出过去党代会的召开时间，试图从中寻找中共高层权力走势的信号。过去七次党大会的召开时间分别如下：十四大1992年10月12日，十五大1997年9月12日，十六大2002年11月8日，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十八大2012年11月8日，十九大2017年10月18日，同埋二十大2022年10月16日。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纽约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中共拣在这个时候宣布二十大召开时间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人事大本已经抵定，10月16日可以开会走形式了。另外一个是习近平和各方还未谈好，但是习近平通过这个宣布为各派设立了最后必须达成妥协的时间。他更加倾向于第一种可能，认为中共内部高层人选已经基本定下来。亲共传媒礼拜一已经放风话，习近平的旧部应勇将会从二线回到一线任职最高检察长职务。他说，如果没有各派的同意，一个官员从二线被提到一线副国级级别的职务是不可能的。当然亦都有可能是中共在人事上正在激烈斗争，需要通过外媒放风造势。李林一补充说，另一个值得观察的地方是对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和傅政华的判决到现在都未落来。他说，这些其实都是内定的，没有公开，对习近平来讲就是一种威胁，一旦人事真的达成妥协，这些判决亦都应该会很快落来，几个礼拜之内应该就有分晓。有网民留言说，召开的时间从历史上来看不早不晚，同时又已经开始安排各种党代会之后的出访，这样已经显示出了习对党极强的掌控能力。8月30日，中共当局突然宣布，中共二十大将会在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比外界的预期提前很多，而全国各地突然冒出1610个高风险区和1419个中风险区，尤其北京周边省市疫情管控升级。分析指，中共恐惧疫情会在入冬时分大爆发，所以决定提前召开二十大，而静默管理恐怕会在全国各地风起。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0日召开会议，讨论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和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大筹备工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议中共二十大在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据法广报道，河北省北京周边的近400万居民自8月30日开始被隔离，当局希望在今个秋天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避免任何因为新冠疫情而失控的风险。据中共官方发布的防疫规则，如果被划分为高中风险区，风险区内连续三日保持静默管理，每日进行核酸检测，如果检测结果阴性降为低风险区。另外据报道，全国所有省份过去十日里面都出现了核酸阳性感染病例，是继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之后近三年以来传播最广泛的一次。 分析指出，秋季过后进入冬季，一般疫情会大规模反弹，中共恐惧疫情会在全国范围失控，继而影响二十大的召开，因此决定二十大提前召开，以免夜长梦多。而在北京周边划分了很多的高中风险区，让这些地区都进入静默状态，期望用这种方式压住疫情。而这种方式恐怕会应用到所有的省市，在跟着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面，可能会出现成千上万的风险区，静默管理恐怕会在全国各地风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30号报道，俄罗斯中央临床医院对传媒表示，苏联首名亦都是最后一名总统戈巴卓夫因为久病不治，在8月30号晚辞世，享年91岁。塔斯社、俄新社和国际民权电讯社都援引俄罗斯总统事务管理局下属中央临床医院的消息报道，苏联的最后一任最高领导人已经去世。戈巴卓夫的办公室稍早时话，他正在该医院接受治疗。戈巴卓夫从1985年起担任苏联领导人，直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作为苏联总书记和总统，他帮助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达成了削减武器协议，并拆除了东西方之间的铁幕。在切尔诺贝尔事件之后，他退出了苏亚战争，并开始和美国总统列根举行峰会，以限制核武器并结束冷战。戈巴卓夫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同时亦都是争议的主题。戈巴卓夫是俄罗斯和前苏联政治家，苏联第八任亦都是最后一任领导人。1985年至1991年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1988年至1991年任苏联国家元首，任苏联主席团主席，1988年至1989年进入最高苏维埃，1989年至1990年任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至1991年任苏联总统。在思想上，戈巴卓夫最初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到1990年代初已经走向社会民主主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唁电发表在克里姆林宫网站，唁电说戈巴卓夫是一位卓越出色的政治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罕见的对国家和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特工被指在处理亨特·拜登手提电脑调查时存在偏见，已经在8月26号辞职。霍士新闻报道， FBI 助理特别主管探员蒂莫西·蒂博不再在该局工作。据知情人士透露，蒂博在周末辞职，他在上个礼拜五离开 FBI 办公大楼，由两三个看上去似乎是 FBI 总部的人护送，这个是标准程序。蒂博的名因为涉嫌偏见和指控他试图干预亨特·拜登的调查而登上了新闻报道。 Meta CEO 朱克伯格25号告诉美国知名博客 Joe Rogan，联邦调查局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联系了他的公司，警告他们注意可能引起两极分化的内容。在 FBI 发出警告之后， Facebook 限制了和纽约邮报有关亨特·拜登和他的手提电脑的新闻报道。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高级成员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在7月18号致 FBI 局长雷伊和司法部长加兰的信当中点名蒂博。格拉斯利引用了举报人提供的信息，他们说包括蒂博在内的 FBI 高级官员存在政治偏见。根据格拉斯利的讲法，举报人表示司法部和 FBI 官员必须遵循严格的实质性事实预测准则才能够展开调查，而蒂博没有遵循这些准则。格拉斯利说，如你所知，助理特别主管探员蒂莫西·蒂博并不是华盛顿外地办事处唯一有政治偏见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他补充说，联邦调查局向国会和美国人民负责，意指不是为某一党派服务。在今个月稍早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说，举报人的指控令人心感不安。他承诺举报人将会受到保护，并将蒂博从他的监督角色当中撤离。蒂博是负责华盛顿外地办事处的13名助理特别主管特工之一。 华盛顿时报报道，来自两名熟悉情况的前联邦调查局官员表示，蒂博是被迫离职的。川普在他的真相社媒上对这个消息评论说，刚刚被护送离开联邦调查局总部的被解雇特工，是让对海湖庄园进行突袭的人，在我们国家可能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况。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早前申请司法复核，挑战国安处首令，30号在高等法院被驳回。黎智英一方表示将会上诉。警方前年拘捕黎智英及搜查他的住所，检获了他的两部手机。事后在黎智英要求之下，法院裁定警方无权查阅手机内的新闻材料，材料暂时封存。然而警方上个月按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取得第二张搜查令，可以查阅新闻材料。黎智英早前入禀高等法院，要求裁定第二张搜查令无效。入禀人黎智英由资深大律师戴启思、大律师关文慧、黄雅斌和刘允莹代表。黎智英一方说，新闻自由是基本权利，新闻材料的保密至关重要。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1第2条指，裁判官可以签发搜查令，授权警方进入特定地方搜查指明证据，但认为条文所指的指明证据并不包括新闻材料。黎智英一方仲指，释义及通则条例规定，执法机构检取新闻材料时需要遵守严格的程序，受法官监管而非裁判官，质疑今年7月由裁判官所签发的搜查令不具合法性。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家信在判词当中说，保护新闻材料并非绝对，亦非等于新闻材料不可以被披露，又认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下的指明证据应该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证据的任何证据，没理由排除新闻材料。上诉方随即申请暂缓执行手令，指资料一旦披露将不可逆转，但被法官驳回，再申请将会向上诉庭上诉，要求将命令暂缓7日，获法官批准。而黎智英一方需要在31号下午4点之前提交上诉通知书，亦需要在9月1号下午4点之前向法庭提交上诉书面理据。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